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工党政府宣布提早喺今年十月正式推出首次置业计划。俄罗斯话乌克兰出动无人机袭击，导致西部库尔斯克地区一座核电站起火。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南韩前国会议长朴炳石同总统特使团会晤。今日是2025年8月25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工党政府一项重要的住屋承诺将会提早3个月兑现，首次置业计划将会在今年10月正式推出。这个担保计划容许首次置业人士只需要准备5%的首期就可以买楼置业，而无需支付贷款保险费。同时之前设立的收入限制会被取消，而楼价上限亦都会提高。雪梨的上限是150万澳元，墨尔本就是95万，布里斯本就是100万。财政部预计计划首年将会多提供20000个担保名额，帮助买家节省租金和前期的开支。总理艾巴尼斯说，计划提前实施将会帮助年轻人更快实现置业梦想。而未来两个星期，国会将集中讨论医疗、房屋和薪酬问题，包括将药物福利计划入面处方的费用上限降低到去25元，以及将工作补水的安排纳入法律。另外，住屋问题亦都将会成为关键的议题，首次置业担保计划将会提前实施。另外亦都会削减建筑繁文缛节，加快住屋建设。财长查默斯说，现阶段不会进行大规模税改，但仍然会考虑会不会将结余超过300万的退休公积金账户税率提高。两党联盟指责总理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损害同以色列的关系，或会推翻工党的计划。另外，两党联盟亦都准备重新讨论净零排放的目标。财长查默斯就说，即使社会要求进一步推行税制改革，退休人士仍然应该继续享有养老金的税务优惠待遇。查默斯在坎培拉举行3日的生产力圆桌会议之后说，未来的税制讨论必须兼顾年轻一代的公平问题。他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就强调，虽然会考虑会议的意见作为未来预算的参考，但政府没有计划改变退休人士退休金结余的税务优惠。
They still deserve concessional treatment.
查默斯说，退休人士仍然应该享有税务优惠，来到鼓励人地参与退休金制度，这方面并没有打算改变。他们承认退休金和税制存在了问题，所以在2.5年之前，他提出过一个相对温和但有意义的改革，令到制度更加可以持续，同时继续保留退休金税务优惠的元素。独立国会议员威尔基同绿党今日会一同向国会提出法案，落实皇家调查委员会自动债务索偿系统的建议。这份法案包括恢复追回社保债务的6年时效限制，为社会服务部建立照顾责任，确保以受助人需要为优先，以及限制在没有人监督底下即可作出或者自动化的决策类型。绿党社会服务事务发言人佩恩就批评，距离皇家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已经2年，但是工党仍然将领取福利的人当成罪犯咁对待。澳洲其中一宗最令人注目的维州独孤案，被告帕特森即将再度出庭，面对唯一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50岁的帕特森上个月被判谋杀3人和企图谋杀1人罪成。案情指他曾经在牛肉批入面加入含劇毒的鹅膏蘑菇，导致前夫的屋企人多人中毒。历时11星期的审讯，陪审团最终裁定他罪名成立，他即将会在墨尔本高等法院进行判刑前聆讯。预料唯一的幸存者威尔金森和3名死者的家属会亲自向法庭陈述。 过去的周末，全澳再有数以万计的民众上街游行，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游行主办单位说，澳洲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已经达到历来新高，估计将会有更多更大规模的示威。巴勒斯坦行动小组估计，雪梨和墨尔本分别有大约10万人参与游行，而布里斯本就有5万人。但警方就说，雪梨和墨尔本的参与人数分别大约是1万人。在雪梨，犹太人团体犹太人反对占领成员亦都有参与示威。其中一位成员向 SBS 新闻表示，他在大屠杀中遇难的亲人会想他站出来反对种族灭绝。那名成员说，这场战争种族灭绝是用他们的名义进行，但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和种族灭绝无关。他指战争和他们的价值观并不一致。他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令他失去很多家人。他说如果他们仍然在这里，一定会叫他们站出来阻止另一场种族灭绝。而以色列就强烈否认进行种族灭绝。以色列就空袭也门首都萨那，轰炸一个包含总统府、两座发电厂和燃料库的军事设施。胡塞武装组织说，袭击造成2人死亡、35人受伤。今次空袭是回应胡塞武装上个星期五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目标直指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胡塞组织过去22个月以来，不断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并袭击红海船只，声称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并扬言只要以色列未停止攻打加沙，都不会停手。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重申，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都必定会付出代价。纳坦雅胡说，胡塞恐怖政权会继续为他们的侵略行为付出代价。凡是袭击以色列的，以色列必定还击；凡是图谋袭击以色列的，以色列都会先发制人。他相信整个地区都会认识以色列的力量和决心。另外，加沙当地医院就说，以军空袭造成最少3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死者包括在帐篷休息以及外出寻找食物的平民。当地饥荒正是不断蔓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警告，加沙市或者将会在未来几日的新一轮行动中被摧毁。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俄罗斯说，乌克兰出动无人机袭击，导致西部库尔斯克地区一座核电站起火。俄方就说，事发正值乌克兰独立34周年，当地多个能源设施在夜间遇袭。核电站发言人就说，大火已经迅速扑灭，没人受伤，但一个变压器受损，辐射水平是维持正常。澳洲外长王英贤就说，澳洲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追求公义和持久的和平。而今年是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34周年，王英贤强调，澳洲支持乌克兰面对俄罗斯残酷而无理的侵略，赞扬乌克兰人民的勇气和韧性。而在基辅，总统泽连斯基就出席升旗仪式，再次重申对抗俄罗斯的立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呼吁国民加入民兵部队，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制裁，周末已经有几百人报名。马杜罗形容动员是国家主权和和平计划的一部分，指美国企图破坏其政权。首都加拉加斯有不少市民排队登记加入，其中包括公务员施以华。他说他们拒绝任何来自美国帝国的威胁，不会接受任何企图胁迫想要制服他们国家的行为。委内瑞拉是一个主权独立爱国的民族，永远都会保持自由和独立。英国哈里王子的美国签证更新申请再次是受到审查。他在2020年辞去皇室职务之后，和太太梅根移居到去美国加州。法律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持有超过1000份和他案件相关的文件， 其中217份由国务卿办公室保管，517份由领事事务局保管。自从他在回忆录 Spare 承认吸食可他因和大麻以来，他的移民身份就一直备受质疑。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和南韩前国会议长朴炳石和总统特使团进行会晤。朴炳石向王毅转交南韩总统李在明的亲笔信。朴炳石说，南韩新政府高度重视韩中关系。王毅就在会谈前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韩关系，愿意同韩方共同坚守建交初心，持续增进互相理解，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跟住是体育消息。澳式足球方面， Fremantle 队25分击败 Western Bulldogs， 顺利取得季后赛的席位。星期日的赛事， Fremantle 在第二节取得7个入球，最终以112-97获胜，升到去16-7的佳绩，将主场迎战淘汰赛。跟住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967点，是跌了51点，总成交是73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45631点，是升了846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5339点，是升了234点。上证综指上星期五收报3632点，是升了3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492，对港元5.0745，对人民币是4.6537。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0度，墨尔本逐渐密云最高20度，布里斯本大照阳光最高25度，珀斯有骤雨最高14度，阿德雷德酝酿有骤雨最高22度，荷伯特夜晚可能有骤雨最高17度，坎培拉朝早有霜间中密云最高19度，达尔文朝早有雾之后有阳光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